到，在2001年第一次到台北短宣，那我就好奇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觉知，然后受洗信主，然后是什么感动你去参加到台北的短宣？
啊哈，其实这个也是有很长的一个过程。我是在92年的时候信耶稣的，是在98年的时候受洗。其实呢，除了最初的2年呢，我比较热心最初的几年吧。后来呢，有很长的时间，其实那个信仰呢，属于一种呢浮浮沉沉的一种状态。属灵生命呢，非常的不好的。不过，在我在工作方面呢，有很多的挫折呢，有很多的不开心呢，然后经济也有很多的困难呢，身体也不舒服了，人际关系啊，家庭问题啊，也挺多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重新回到上帝的，就是我一直没离开，但是那个心好像离他很远。不过呢，在2000年左右我呢重新就是立志回到上帝的，就是要更多的、更真实的来追求他。所以呢，我的那时候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情况下呢，就是属灵生命可以经历一些改变，可以说呢是有一个福星吧。而为什么呢？我会参与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呢？其实我也不明白了，但是呢，我的传道人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牧师啊，他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把我叫到去那个差官小组，而且是关心我的第一个传道人哦。他后来也是牧师了，那个女的牧师啊。我觉得好奇怪，不过呢，我觉得还好了，我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吧。他呢又带了我呢，回了中国探访，去了一些麻风村呐，就是以前是麻风病人的，但是他们康复了。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到了广州啊，到了广州，会有一些探访，所以呢跟着他跑来跑去啊。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呢，我是读历史的，所以呢，我对中国，而且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呢，我在对中国呢，其实有一种感情，一种很特别的感情存在吧。所以呢，这样的我又莫名其妙的对这个教育呢，觉得教育能够帮助人改变。所以呢，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结合在一块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去了这个短宣，去探访我的第一个导师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了，原来呢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有这样这样的经历，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来准备，我就想到我过去的那个所谓的梦想。那个梦想是需要来准备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因为我发觉刚才也提到了，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我的希望就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嘛。教育不能够，那什么能够呢？唯有那个福音。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交叉在一块织成了一块的网，一块的布吧。结果呢，就变成了我也看到，因为泰国的山区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有我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呢走路在山路上，他们走路了，走了一两个小时，就为了来参与一个聚会。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就是那个麻风村的里面的老人家，没有人关心。所以呢，我的心呢也会就是受到感动，觉得要为上帝来做一些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 刚才分享的当中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就算呢，我已经很确定了有那个宣教师的那个护照，但是呢，仍然会有很多很人心的一种挣扎在当中哦。不过我觉得应该最关键的就是对上帝的爱，还有他的就是对他的信。因为刚才稍微的提到了一些啦，就是我在很不如意的一段时间，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的他的真实，我回到上帝的就是重新悔改啊，愿意来改变我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我经历到上帝他对我的帮助，啊，我看到他很爱我。所以呢，我越来越愿意来爱上帝。其实不是我爱他，是他先爱我。我发觉这个上帝是可靠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什么推动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爱了，就是一个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因为呢，我不是一下子，因为。听到了2001年到2012年，其实经过了可以就是天地连的话，就已经12年的时间，其实经历了好多哦。就是过程当中，我的疤过世了，在当中我也感受到上帝爱我，弟兄姐妹也爱我，然后就是我的工作其实仍然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在我第一次出差，去中南美洲的时候，我不懂西班牙语，我一个女的到了中南美洲，去了，一去就去了5个国家，在每一个行程的当中，我都觉得上帝他保护我。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到那个哥伦比亚，我临时改了我所有的行程，没有通知客户的一个情况下，我跑到他们的总部去找他们，但是一直也。都没有办法打通他们的电话，联络不上，但是人已经在那里了。而且哥伦比亚，我不知道你们对他的感觉怎么样哈、啊。我当时的对他的感觉，哎呀，这是一个有毒贩的地方啊，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很神奇的一件事呢，我刚到步的第一天，我呢就去买一个水来喝，在一个小店的面前。一句西班牙语都不懂的情况下去买一瓶水，啊，突然呢，有另外一个客人呢，他过来了，他见到我这样的情况就来跟我聊天呐，她是一个女的哈，她就跟我聊天呐，然后呢也关心了我几句啦，之后呢他还邀请我啦，他说，我送你到附近的一个商场里面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哎，好可怕嘞。啊，真是不要伤心了哈！但是我当时很傻了，傻傻的我就上了他的车了。怎么知道在他的车上，我看见他的母亲，他的女儿，他的母亲呢，原来就是我客户的太太的老师。我跟他们聊啊聊啊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哎，我认识你的客户，我有他们家里面的电话。”所以呢，他呢就回到他的家以后呢，就把那个我的客户的家里面的电话，真的就是送到这个酒店的当中。所以呢，我就有办法了联络我的客户。我觉得啊，好神奇的一个经历。这个只是我那个行程当中其中的一个经历而已。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见上帝与我同在，他保护我，他帮助我。然后在委内瑞拉的经历也是，在委内瑞拉的经历呢，其实很危险啊，那边的情况。我在那边6个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上帝他的保守了。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无论是7、8点钟啊，或者是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面，都很安全。反而呢，我的朋友告诉我，他的朋友的姐姐到了委内瑞拉1个月旅游，已经遭到打劫2次了。这让我觉得，哎呀，上帝真的对我有很多的保护。还有呢，就是在委内瑞拉的经历的当中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我把那种所谓的生死的那种害怕放下来了。我虽然 我说我很害怕客死异乡哦。上帝给了我经文，让我呢对于那种死亡的恐惧呢放下了好多好多。虽然有上帝的那个应许，不过呢，其实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的，我觉得好了，我相信上帝会保护我。不过如果上帝真的要我客死异乡的话，我也 OK 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就是，所以呢，就冲破了这一点之后呢，要再踏出另外一步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还有呢，就是在委内瑞拉的时候，我经历了非常不容易。刚才我说了，牧师其实没有空理我的，因为他要送他的太太135246的去洗肾。所以呢，其实他没有什么时间来，就是关心我啊。我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跟着弟兄姐妹主动的去探访他们，有很多的艰难，去我生病了好多次，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可以自己来吃一点成药。然后呢，我就是一个长面包。就是在我发烧的时候，一条长面包吃了我两三天，啊，就是喝那个酸奶，就是这样过了那几天。经过了这么艰难的时间呢，我突然觉得很多的恐惧其实都慢慢的放下来，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要回到香港。因为只是去了6个月，那个时候我在想，其实不需要一定留在香港，只要我踏出了那么的一步，我发觉我真的不需要再留在香港牧会了，因为那个经历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宣教的经历跟在本地牧会的经历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突破了那么一点以后呢，就后面的事情呢就变得比较容易。我发觉就是在我2000年的时候就是经历了上帝，他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看到他真的是真实可靠的。我的信心慢慢的能够有一个就是跳跃吧。然后呢，在我09、10、11的那几年，又让我看到就是有另外的一个跳跃。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来出去工厂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挣扎。
OK，谢谢。
啊哈，刚才我提过了，就是我跟上帝祷告了，我说：“上帝啊，既然是你让我去巴拿马的啊，我就去啦啊。但是现在我搞不定我的妈妈，怎么办呢？你来搞定她吧。”所以呢，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呢。其实我心里面也没底啊。不过呢，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上帝在一个星期之内呢，改变了我的妈妈。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坚持我的一个想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那个时候呢，有另外第三个传道人他也是很关心我的，带着我来侍奉，教导我很多的事情。他也很关心我的家庭，也很关心我去宣教的事情。我呢看见我妈妈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催我的那个传道，哎呀，你去探访我的妈啦，跟她聊聊啦。但是呢，我的传道人呢几天都没空啊，没感动啊，跟我说。所以呢，我就等咯，等到终于有一天，他呢就去了探访我的妈了。我当时呢才会知道我要申请去宣教，所以呢，他让我在差会里面呢做一个助理吧，assistant 在那边工作。突然呢，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的传道人呢打电话给我，哎，阿芬啊，我今天去了找你的妈妈啦，探访她啦，跟她聊天啦，哎呀，还好啊，就是感谢主啊，你的妈妈呢？原来呀，他打算呢，要打电话去电台里面去说你的事情啊，就是要把我的事呢，这透过电台呢，来说给很多人听了这样子哦。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听这个收音机哈，就是电台的节目。她说还好啦，就是她没有打通啊这个电话。之后呢，我过了几个小时，我很放心啊，哎呀，太好了，没有打通。怎么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呢，我的妈打电话给我，她就说了，啊，木雅。今天你的传道人过来探望我啦。然后呢，我下午的时候打电话去电台打通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们两个人呢都劝我要让你呢去完成你的梦想，所以呢，他听完他们说了以后呢，就 OK 了哦。他还跟我说，他说啊，妹啊，你可以呢再去上网去听到那个录音的。然后呢，我就上网去听听呢，干嘛呢？哈，这个哦，原来呢，我妈妈很喜欢听的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呐，他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所以呢，那一天的主题就是他每天有一个不同的主题的，那天的主题呢就是，成就梦想。我妈妈之前一直打不通，就是在这一天她打通了。我的妈就跟我说，他们两个都劝我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那我听了以后，哦，真的，那个节目呢，就是我的妈跟那个主持人呢去说，她的不开心啊，什么什么，她的担忧啊。主持人呢就跟她说，哎呀，你不用担忧啊，你害怕她单身，有可能呢，她去了。外国呢，有可能遇到他的另一半呢，而且呢，他说，你跟他的关系有可能呢，以后呢，就是通过那个网络更亲密嘞，所以呢，就是反正他劝了他很多，然后也说了他所听过的一些见证，就是关于宣教士的一些见证。所以呢，我的妈呢，好像突然就觉得，就是突然就没有那么郁闷了。虽然我的妈她爱我，这个是肯定的，她也尊重我的那个想法，我相信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过呢，就是她透过两个人在同一天跟她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所以呢，她后来呢就同意了。她后来同意了。更有趣的一件事是，刚才不是说过我的二哥他在我去委内瑞拉的事情上。他呢就拦阻我嘛，对吧？所以呢，他这一次也没有吭声啊。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带着一点点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呢，我跟我的哥说，哥啊，我真的要去巴拿马了，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吗？然后呢，我的哥当时呢，就是有点得气呀，怎么说呢？很得意的一种样子了，就跟我说：“哎呀，是吗？你要去巴拿马？你先搞定妈妈再说呗。”所以呢，是呢，过了几天之后，我去上班的，临出门之前，我的哥跟我说：“哎呀，妹呀，你怎么样搞定妈妈的？”妈妈跟我说。阿妹呢是出去外面去工作，你们不要拦阻她。哦，我觉得哇，太奇妙了，不是我做了什么，是上帝他工作了。还有呢，就是我的妈在我差遣你的时候，之前的几天，她跟我说，她说阿妹啊，你的差遣你哈，是不是要找我去说几句话的，不过不要紧呐，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从来没有这个环节的，不过呢，他自己想象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啊，要让他来说话，他就跟我说。所以呢，当时呢，我跟一个姐妹说这个事情，她鼓励我，她说：“哎呀，那么好啊，那你就让他去你的差遣里面去讲几句话吧。”所以呢，我就好了，我就跟我的差会的那个牧师来说这个事情啊。我的牧师呢，就他说好了，那你就记得哈，那个时候你要陪着他哈。 这个陪着他原来是有深意的。我后来呢才知道，这个陪着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过了那个差遣礼之后，原来呢那个牧师呢也有点担心，担心呢我的妈妈在我的差遣礼上面呢才说不要让我的分出去了，害怕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呢，其实不是，我的妈呢在这个差遣礼里面做了什么？他讲见证，他粗心的，但是呢，他写了一篇见证，说上帝怎么样去爱他，他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啊。然后呢，他最后呢，他说啊，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一块为立分来祷告吧。然后呢，他带着100多200人就为我出去巴拿马这个事情来祷告啊。我的那个差会的主任他说：“哎呀，早知道他这样，我就要录影了，是没有了，只能够成为我们回忆的一部分了。
好，谢谢，谢谢。
不好了，其实帮他安排了2个手术嘛，一个是做那个腰椎的，一个是做那个膝盖的。所以呢，除了祷告，除了就是交托给上帝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一些准备啊，希望他可以活得更好啊。而且呢，我也到我妈妈的家对面的去找教会的传道人去探访他，因为呢，我原来希望我的妈去我的教会，就是我的母会，但是呢，距离她的家挺远的，她的脚不太好，所以呢，我就在想，哎，倒不如呢，我就去妈妈的家的对面去找一个教会来给她。当中呢，其实也闹了一个乌龙吧。我原来是想找我差会的总干事，他的母会的也在对面的。怎么知道找来找去没有看到那个教会的名字啊？所以哎，算了，不管了，就选了一个在3楼的那个教会，就上去了，跟他们说找不到他们的传道人，只是留了我的电话。怎么知道了这个教会非常的好，他呢打了很多次的电话给我。为什么打了很多次？因为有几次我没办法接到，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种呢舍而不舍的一种。精神，他打了几次的电话给我，然后后来呢，他们呢就探访我的妈啦，跟我妈喝茶啦，他做手术的时候也去打电话跟他，就是关心他了。后来呢，这个教会就成为了我妈妈的母会，所以呢，其实我做了一些安排，上帝也在当中来帮助我。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呢，我找不到那个教会。原来一个在 A 桌，一个在 B 桌。不过呢，我觉得上帝所选的那个教会最好的。
好，谢谢。OK，请问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王牧师？
确
哦
实啊，
，James，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到怎么样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啊？我相信在这里有很多的信的主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在单身里面的，所以他们都会想知道怎么样是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人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像你之前你的旨意，凭你的就看到中国人，大概是受教育，但是神的旨意并非是这样。
首先呢，其实呢，就是也不光就是怎么说呢， 首先我觉得我是先看到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很熟的那个大使命。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在当中呢，我其实自己会是尽心会的。从我很早的时候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参与在一些传福音的事情上的。在92年信耶稣，但是很快乐就接受了一些四律的传福音的训练。所以呢，好像传福音这个事情呢，一直在心里面。看到上帝让我看的，看到很多就是人需要福音。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圣经里面去看到上帝对这个世代的那个心意。而我究竟呢站在哪一个岗位呢？当然呢，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些了哈，就是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个状况呢，还有呢我看到这个世界里面的需要，也看到上帝对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心意。这些呢其实都跟圣经很有关系的，就是越读圣经就越发觉。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来提醒我。因为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就是上帝来呼召他哈，就是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时候我在想哦，真的就是上帝来呼召我们，要透过我们来祝福其他的人。这个不光只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我们。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大使命哈。就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没有看见上帝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他对这个世界里面的心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上帝他如何了带领着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动。我刚才提过一些些，就是其实在我整个寻说的过程的当中，我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上帝透过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来肯定。所以呢，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圣经。还有呢，我的刚才也提过那个蔡辉的传道人，他也跟我说了如果真的是从上帝来的感动呢，不会一下子就没有的，也不会一次两次就没有再呼召的，而是不停的在感动，不停的在感动所以就是他不停在感动，我也不停在回应，所以呢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身边的人他们的印证我刚才提过，我觉得我要去的话，我必然要得到家里面的人的同意，我才去把我的那个申请表交到那个差会去。无论是我第一次去委内瑞拉，或者是我就是第三次了，其实，或者是就是申请去巴拿马，我全都是得到我家人的同意之后，我才把那个申请书递到这个差会的当中。还有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还有教会里面的牧者他们的认同。我刚刚跟我的第三个传道人说，哎，我有这个宣教的心智，他呢其实不太理我的，他的意思是觉得你先做好现在的事情吧，所以呢我就做好现在的事情咯不过呢后来这个传道人也是帮助我去探访我的妈的那个传道人，他看见我真的是在这一条路上真的是认真的我的教会也支持我所以呢其实呢有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我的经历，我身边的人的印证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就是加起来，然后呢我确定了这个真的是上帝的给我的一个护照，他让我去的。直播的时候的，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呢，因为呢在这里呢会有遇到有文化的冲击的 会有很多时间观念的不一样，男女观念的不一样，就是而且呢语言的不通，有些时候呢我坐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有点觉得自己是一个傻子一样，就是因为听懂他们的西班牙语，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那个过那几年，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刚去了一个月，我就撞车了。我在香港来学开车的，也拿了那个驾照，但是呢其实我没有开车的经验，而且香港呢是右边的这个叫什么海南啊，就是但是呢巴拿马是左边，所以其实呢这边的人开车也很疯啊，所以呢我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开车很大的压力哦，我头上的那个皱纹都是因为开车而来的，因为整天都皱着那个眉头这样啊，这样呢，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有一年呢，因为有撞车了以后呢，没办法自己开车，必须要依靠别人了，经常要求别人。香港文化不太想求人的，所以呢，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适应，当然会有很多的折磨的时候，经常会哭的啊，经常会吵着要回香港。我跟我的工厂主任说，就是投诉啊，哭喊啊这样子。但是呢，就是我说，不过呢，我肯定会完成了这一期才走的。1973年啊，这样呢，结果我就去了三期了。其实过程呢，就是祷告了，只有可以祷告了，因为在你最寂寞的时候啊，没有人的话能够安慰到我们的心的。好像我的妈，她身体不舒服，或者呢是她住的家漏水啊。因为是一个很旧的楼漏水，他跟我说他很凄凉，我听了以后很心酸，但是我能够做什么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舒服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陪伴他。所以呢，真的，如果你们当中有宣教师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在工厂还好，我哭一哭闹一闹还可以过去，我祷告还可以过去，但是呢对于我的家人，我真的是爱莫能助能助。如果你们真的有宣教士出去工厂的话，多关心他的家人呗，多关心就是那个家人哈，他们的家人。有了我的差会，我的支持教会，有了我的母会，他们去关心我的我的妈妈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会感觉好很多，也会好很多。就是所以呢，老实说，对于我家人，我真的没什么很多的办法啊，尤其是我的妈妈，因为她今年都78岁了，就是而且他前段时间还在这个脸上生了蛇啊，就是那个带状疱疹啊，他如果生往上生一点点的话，有可能他就眼睛会看不见的，但是上帝保守啊，就是只是生在脸上鼻子上啊，所以呢就是我都没办法做什么，只可以祷告，只可以就是找香港的弟兄姐妹牧者去帮助他，而自己在这边呢只可以祷告。还有呢，当然呢在慢慢的过程的当中呢，其实呢真的要建立在本地的朋友，建立在本地的朋友。我呢刚来的最初的一年呢，有些时候我会打越洋电话回去香港啊找我的朋友的，不过因为我们有时差，所以呢根本他们都没空理我啊。我后来就觉得哎算了，我不打电话给他们，所以以后都不打的情况下呢，其实呢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我在巴拿马，但是我的心仍然在香港的话，我 我是永远没有办法适应在巴黎的生活，要克服在这边的寂寞，依靠上帝是第一条，然后呢，建立在本地的支持的网络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学习本地，学好本地的语言，认识好本地的路，就是跟弟兄姐妹相处好，接受别人对我的好意，这样呢，就是慢慢的就会能够适应过来。
非常谢谢牧师。
OK， 谢谢黄牧师。这边有姐妹问，怎么寻求确认神呼召不是群体的？还有怎么选择差会？如果还没有确定宣教方向的时候，怎么做预备？
嗯哼，
请黄牧师回答一下。
Okay. 好的。其实呢，如果你们刚才有听我的经历呢，我应该会发觉好像不是我选差会的，是我觉得是上帝把我安排在那里。其实为什么是中华福音使命团呢？是因为呢，我的第一个导师去了台北山区的那一位呢，就是中福团的宣教士，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差会里面呢，他开了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呢，就是帮助那些有宣教心智的人来去参与的。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差会呢，就是连接上。至于那个群体了，其实呢，有些时候，如果刚才大家有留意的，其实我有提过我对中国的一些感情哦。所以呢，对中国的一些感情呢，是从我很小的时候慢慢的来看到的。当我读大学的时候，甚至于我工作的公司是中国企业来的，所以呢，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中国人。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慢慢的我发觉那个方向。好像就是去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委内瑞拉的那个，为什么我会去了委内瑞拉？其实呢，我跟刚才说过，在香港没有去委内瑞拉工厂的差会的。我怎么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为什么会连接上呢？是因为呢，08年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韦国的那个牧师他回到香港来进修了一个学期，他呢跟我们说，有这样的需要啊，欢迎神学生过去。所以呢，那时候因着我跟中南美洲的那种关系，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也好哦，我去那边。我原来是放弃的了，怎么知道委内瑞拉的那个牧师来到我的神学院里面发出这样的呼吁。所以呢，慢慢的我就认识当地的那个当地的中国人，当地的教会。所以呢，其实呢是上帝原图来带着，或者这样说吧，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要看你未来的方向，你要看你的过去，要看你的过去，上帝怎样去带领你。他把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元素放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当我回看的时候，我看到哦，原来上帝真的有很多的带领。我虽然对中国有感情，但是老实说，我第一次跟我的就是中国的同胞来接触，就是麻风的病人。麻风病人先还是中国的同事先呢？我忘记了，是哈。反正我感受到强烈的不适应，因为我已经有香港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他们所讲的笑话，我是完全笑不出来，因为笑话其实呢是带着文化的。 带着一些背景，所以呢，我最初的时候完全不适应。虽然我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一个月，学了那个普通话，但是呢，他们都怎么说呢？觉得他们都对我们很好，跟在工作上遇到的人很不一样。所以呢，而且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同学在我的身边，所以呢，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到那个文化的冲击。但是当我只有一个香港人对着他们一大群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完全觉得哎呀不适应，笑不出来，又觉得自己好像傻瓜一样的那种。所以呢，要真的要看你的未来，先看上帝过去如何带领，他把什么样的元素放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这个是一点哈。就是群体，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的群体差不多也定了。当然，另外的就是怎么样去选择差会，肯定呢，你要去知道那个差会它是有什么样的理念，它的理念跟你的理念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跟他们聊。当然呢，在过程的当中，你可以多跟差会的参与一下他们的聚会，认识一下他们，就是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差会的宣教士分享啊，那一些聚会你可以去的，多了解，你会多知道你究竟想就是哪一个差会跟你比较合适。我们不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相信一件事，上帝他会引导的，他不会让我突然冒起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想法，而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呢，回头看一看究竟是上帝怎么去带领。希望可以回答到你们的那个就是问题呗。还有看见他说做预备哈，我刚才说了一点点，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个做预备哈，因为呢，我接触的宣教是我的导师，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呢，我怎么样去准备呢？第一，当然我要好好的读圣经啊，这个是必须要的。然后呢，我参与了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侍奉。什么就是带领敬拜啊，领会啊，诗班啊，小组长啊，主日学啊，后来呢也参与了，就是那个成为了那个教会里面的执事。如果读音读错了希望理解哈。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我要去建立教会我必须要好好的认识到教会怎么去运作，否则的话我去到那个工厂里面真的什么都不懂的话怎么去侍奉呢？所以呢，我当时是带着一个我要去开广布道的一种概念，要建立教会的一种概念，我什么侍奉我都去做过，甚至于我学过一点点插花，插这个花就是那个盘锦的那一种起码也要弄一盘那个花在那，这样就是崇拜的时候，所以呢我也学了一点点什么都学了一点点，还有音乐我也学了一点点我学了那个弹琴但是我学了8个月我搞不定，不过我起码学过我也特别了去上过一些怎么传福音的一些课程反正我觉得哎呀，每一样的事情我都学一点，总会有用得到的。当然呢，我学了很多之后，我发觉我需要收窄，就是我要知道究竟我的恩赐在哪我的恩赐在哪里。还有就是布道方面呢，我其实也去过一些监狱的布道工作。反正我什么有机会的我都没什么理由的我都去参与一下，反正我知道了，我学过了都 OK 了，这样当然这个是我的准备了 啊，当然不是，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不过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谢谢，谢谢。